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欢迎大家来学奇迹课程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章节是正文十三章的第十节，这章很长，叫做从罪疚中解脱。那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九节都在讲罪疚，这边接着讲，我们从这个第一段开始来看。第一段第二句，他说我们的心灵为了掩饰罪疚的真正噪音，不惜颠倒真相，让你无法觉察这个思想体系本身，就是小我思想体系彻底疯狂的一面。这个伎俩对你究竟有何益处？首先他讲的这个罪疚的真正噪音，指的是我们的心灵选择跟上主分裂。这个我们在最前面有讲到，第一节的时候，第二节那边有讲到罪疚的真正噪音。所以他一直不断地在强调这个分裂，然后一直不断地提醒你说，罪疚的噪音，令你愤怒的那些事情、恐惧的事情、罪疚的事情，其实那些事情都不是真正的噪音，不是真正让你不平安的那个原因，他一直在强调这个，噪音不在外面，而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外面那些事件，而是这个上主之子，就是我们的心灵选择跟上主分裂。那你要看到这个噪音呢，才能够再往下去看到他所谓这个小我思想体系是彻底疯狂，因为分裂根本不可能发生。如果分裂要发生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攻击天父，而且拆散这个天堂，然后破坏天堂之后才有办法跑出来。那表示说你的力量比天父更大，而且你可以违反这个天父的旨意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才用这个彻底疯狂来形容。那他接着讲说，你之所以想颠倒真相，因你误以为自己存心回避的那个罪疚之音一定是真的，而且可怕无比，就是把这个分裂当真了。那这个分裂当真了，在小我的解读就是对天父的一种攻击，这当然是非常恐怖的，因为你攻击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天父啊，这个罪你要怎么担呢？根本没有办法担起，所以我们就把罪疚推到我们认为比较不可怕的事物上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想要去看那个罪疚真正的起因，因为很恐怖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罪疚用另外一个方式，就小我的方式投射出去，就是给外面的这些人事物定罪。那你在外面所碰到的这些罪疚跟恐惧，不管再怎么大，最起码它不会大过你发现你攻击了上主这件事情。最起码不会大过这件事情，所以叫做推诿到比较不可怕的那个事物上去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下面的那个第三段。第三段他说呢，你若还想把罪疚加在弟兄身上，或要他一起来承担，甚至认为呢根本是他的罪，你们所结合的关系会加深你的罪疚感。但讲起来是也看起来很言之成理了，也没有什么。不过这边的罪疚呢，其实我猜他真正要讲的事情是那一个期待，因为你看他的第二句，你无法在对方身上找到满足跟平安，因为你们并非真正的合一，也就是说我们都试图在外面的事情人事物上面去寻找平安，寻找圆满。你期待你的小孩啊，你的伴侣啊，你的朋友能够给你圆满更完整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呢，奇迹课程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期待其实就等于罪疚。期待其实就等于罪疚。因为你期待的时候，你已经等在那一边，小我其实早就已经等在那一边，等着要定罪了。有符合期待，很好，或者说当然应该，没有符合，那个罪疚就出去了。那他这边讲的意思，也蛮清楚的，就是说你是以罪疚来跟弟兄相处的时候，这个绝对是不平安的，而且一定是小我的关系，而不是基于上主或者基于圣灵的一种神圣的关系。我想这个是他想要强调的重点，也就是说这个罪疚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，不管你觉得有多么的正当，一定都会伤害到你内的平安，而且它一定是由小我出来的，不管他讲的有多么的好听。好，那接下来是第四段。第四段他说呢，你若感到自己有罪，又认为罪疚源于过去，表示你还没有准备好往内在去看。 那我们前面有一再提到说，其实我们定罪哈，你去看看，都是在定过去的罪啊，都是定过去的一些事件、人、事、物的罪啊。那这个过去呢，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个外面啊，认为罪又源于外面啊，这其实同一回事。你如果往过去定罪，你一定是看这个世界啊，那你一定是看外面啊。但过去其实根本是不存在哈，这其实可能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哈。过去跟未来其实都是不存在，好，其实整个时空世界都是一大幻象，好，看起来好像很实质、很坚实，哈，但实际上，它是变幻莫测，哈，它是无常，只是显示出说它其实是，源自于幻象的这样的一个本质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哈，他说呢。你与过去的诡谲关系，此刻已无任何意义。那你却任由这些关系横亘在你与弟兄之间，使你无法与他建立真正的关系啊。那这个真正的关系呢，在奇迹课里面，他把它叫做神圣关系啊。神圣关系就是基于一体性的这个眼光啊，基于一体性的眼光去看的。那这个跟神圣关系对立的这个，出于小我的一种关系，他把它叫特殊关系啊。这个特殊呢，等一下会讲到，其实就是特殊条件啊，特殊的爱啊，有条件的爱啊，类似的意思啊，这个叫特殊关系。然后他这边真正的关系是神圣关系，意思是说，你如果基于罪疚去跟弟兄建立关系，那个就不叫做是真正的一种关系哈，这个意思应该蛮直接简单的啊。那他说呢，你若利用弟兄作为解决过去问题的手段。还会看见真正的他吗？凡是利用过弟兄来解决那根本不存在问题的人，是不可能找到救恩的啊！哦，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啊，但是到底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以前读肯恩的书哈，他在生前很常讲哈，说这个小我的思维是怎么样哈？他说小我的思维是很努力去解决那些不存在的问题，而且是用很拙劣的手段去解决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那什么叫做根本不存在的问题？就是指分裂啊，意思就是说分裂其实不但没有发生，而且还根本不可能发生啊。那既然说这个分裂不可能发生哈，在实相里面，我们跟上主永远是一体的哈。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，罪疚也就是一个幻象，好，罪疚也不可能存在啊。那这个解决不存在问题呢，就是小我他努力要去解决他里面制造出来的罪疚，因为他相信了分裂之后，这个罪就挥之不去啊，这个滔天之罪挥之不去。那小我怎么办呢？就是投射，好，先压抑之后再投射，压抑就是不要承认嘛，好，否认我有这个罪疚。但压抑之后还是很痛苦啊，好，因为罪疚在你的里面，好，闷烧嘛，那就用投射的方式把罪疚丢出去哈，所以。我们这个人性的一个本然就是往外责怪哈，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几乎都是往外责怪为主哈，就是去解决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哈，去解决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罪疚哈。这句话在奇克里面很重要哈，在这一节里面是画龙点睛的一句话，很需要大家在上面多加的深思琢磨哈，就是这句。利用弟兄来解决那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。第五段，他说下定决心，从此不要再重蹈覆辙啊，别再利用任何关系把自己困在过去啊，也就是去定罪，而应该要决心让他在每一天每一个人身上都重生啊，去释放那一段关系，宽恕那一段关系啊。那只需一个刹那，你便能释放自己的过去，安心的将你的心交托给救赎。好，那这个刹那呢？其实大家如果对真正的宽恕有所领会的话，会了解说，那个宽恕的念头啊，不管你此前抗拒了多久哈，那个宽恕其实就发生在一瞬之间，好，就是转瞬之间，那个念头转过去哈，一念清明过来哈，那个人或那件事情就被你释放了哈。那个刹那是指当下，好，只需一个刹那，是指当下。那最后你会了解说，宽恕一定是当下的宽恕，好，宽恕一定是当下的宽恕。 因为过去跟未来都是不存在的。好，那过去你说你宽恕的多好，那些都已经不具任何意义。好，那未来你说你会多发心，好，多下有多大决心，好，基本上也都是骗人的。好，你如果真有愿心的话，你当下就要宽恕了，好，而不是说等到未来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啊。这个是他讲的这个刹那啊。好，然后下面请大家看下第六段的最后一句哈。第六段最后一句呢，他讲说这个不会先把幻象当真，然后再宽恕哈。这个就是分辨奇迹课程所讲的宽恕，跟一般世俗上所讲的宽恕的那个要点的那个句子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先把幻象当真，然后再宽恕。好，你也可以把它叫假宽恕。好，也可以。好，你可以去仔细看哈，对比奇迹课程所讲的宽恕，跟一般人、一般宗教里面所讲的宽恕，其实讲得很高尚哈，但基本上都还是他这边所说的哈，先把幻象当真。然后再宽恕啊，几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，第七句，第七段哈，他说圣灵不会把幻象留在你心中来给你吓唬，无意跟你炫耀，他是从那些狰狞可怕的幻象中把你救出来哈。那这个他说的这个吓唬哈，你也可以把它换成考验啊，就是说。圣灵不会故意用一些让你很罪疚的事情啊，让你很恐惧的事情来给你考验哈。那些其实都是我们内在的小我所挑起哈。那你如果真的心向着圣灵哈，有那个愿心的时候，即刻就释放哈，即刻就宽恕了哈。就像下面一句讲哈，他一将你救出来，那些幻象就消失了哈。那不要把罪疚当真，也不要为他找理由哈，即刻就消失了。那这个。把罪就当真，跟把它找理由，哈，这个找理由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，罪就有很多的变形，哈，很多的形式，哈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在这回的实体课上面来做个讨论看看，哈，看大家能够举出哪一些，哈，就是罪就的形式，哈，它有什么理由，啊，到底有什么好理由，啊，可以去定罪，哈。好，那圣灵只是履行天父。附托的使命，他一定会不负天父的这个期望。他看得见分裂，但他更知道的是一体境界。好，那这边对比也是看见跟知道啊。这个对比在奇异课程蛮重要的，因为它的用词在这个地方是很清晰。好，他所谓看见分裂，因为圣灵是对治小我嘛，他是为了要化除小我的存在。好，那所以他当然要看得见小我，而且看得见小我的根子，哈，就是分裂。那这个看见，它比较接近是觉察的意思，好，是接近觉察的意思。那他知道一体境界的这个知道呢，我们很久以前讲过哈，奇异课程讲的这个知道都不是头脑层次的知道哈，而比较是那种打从心底的了知哈，或者说是一种体会哈，能够体证出来的意思哈。所以他所讲的这个知道，其实是含有真理的意味在里面，含有认同的意味在里面。所以它的用词是不会混淆的，好，他不会说圣灵知道分裂，或他圣灵知道这个世界，哈，他会直接说上主根本不晓得这个世界存在，啊，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，哈，他的用词会变成是这样，要请大家做一个分辨，啊，分裂是幻象，哈，但是在圣灵里面，他还是可以觉知到，哈，然后一体境界是属于实相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，第八段，第八段他说呢，在当下这一刻，他赐给你一个疗愈跟示范的机会，让你得以把那注定的结局化为当下的现实哈。那这注定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就是讲救赎哈，讲救赎。那他说呢，这一刻仍未来到，上主之子，也就是我们呢，仍然相信自己失落在罪疚的迷宫里面，孤独地活在黑暗的世界。认为外界无时无刻不以痛苦施压啊，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我们的那个实际状况啊，实际状况，迷失在罪疚里面，而且活得孤独，而且黑暗啊，那无时无刻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加害于你啊，那他若肯往自己心内去看，必会看到生命的光辉，会忆起天父对他无比的爱啊，其实我刚学奇迹的时候。 不是很能够体会到这句话讲的好，因为每次往心内去看，都看到是黑暗、罪疚、恐惧、空虚、嫉妒、愤怒这些东西啊。那当然，因为在你的心灵的底层是天父的爱，但是在天父的爱上面还压了一层小我啊，小我的罪疚跟恐惧啊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在初学的时候不太有办法去领会这个部分啊，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脏污需要去做清理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，下面的这个第十段，他说呢，你若想由罪疚脱身，需要先帮人释放罪疚才行啊。那这个帮人释放罪疚呢，其实就是去宽恕你的弟兄的意思啦。好，因为你的心灵跟弟兄心灵是同一个心灵，好，所以其实你宽恕了你内在对他的投射，其实你也把罪疚从他心灵里面同时拿走了哈。这个是。奇迹课程他讲的这个一体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位，那他说这是往内看的唯一途径，唯有如此，你才可能在那看到爱的光辉屹立不摇啊。那就像上主对圣子的爱，又如圣子对天父的爱，而爱中是没有恐惧，爱内没有罪疚啊。所以这个平安是爱的试金石啊，奇迹课程很强调平安啊。那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爱中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恐惧啊，也绝对不会有任何形式的罪疚啊，所以没有任何理由，好，无条件的。好，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哈，第十一段。第十一段的这个第二句开始呢，他说在爱里面是并不含有特殊性啊。这个特殊性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特殊关系，哈。那这个特殊关系呢，它，你也可以把它叫有条件的关系，哈。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爱内并不含有条件，这个特殊就是特殊条件的意思，哈，并不是因为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条件，所以你才爱这个人，或者你特别爱谁，哈，并没有，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去爱，哈，这个才是真正无条件的爱。所以他说，你若只爱圣子奥体的某一部分啊，这圣子奥体其实就是圣子的意思了哈。圣子的某一部分呢，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蒙上罪疚的阴影，变得虚假不实啊。因为你若只爱某一部分的话，意味的就是你分裂了嘛，这一定是分裂的念头嘛。好，那分裂又导致罪疚嘛。好，这个是这一章的基本观念，好，最重要的基本观念，分裂导致罪疚，好，导致恐惧。啊，所以这个罪疚就会跑出来啊。那你爱这个人，就表示如果你特别爱一个人的话，就表示你给其他人定罪。啊，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如此啊？你称赞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就等于给另外一些东西定罪啊，因为另外那些东西没有你所爱的这个东西的那个特殊条件啊。所以这个特殊性其实跟定罪啊，你仔细去觉察，在生活中去看，好，去观察，会发现特殊性跟定罪根本就是一体两面，好，一个铜板的两个面，好。那他下面说呢，你只能以上主的心态去爱，哈，就是说，你能给出的爱一定是无条件的爱，否则那就不是爱，哈。这讲的是非常绝对，好，那这一句以前我读到的时候也很打击，打到我，哈，很打到我的心坎里面，哈。就是要下那个愿心，下决心去爱，而且只以天父那个爱去爱。那其他不是天父的爱，不是无条件的爱，就承认那个不是爱啊，根本就不是爱。他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啊，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的。好，他说不要刻意找出与天父不同的方式，因为除了他的爱，没有真爱可言。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但是。我们在学奇迹的这个初学者哈，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哈，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把自己以前以为的爱呢，就放到奇迹里面去说这就是爱啊，因为我们很不想要承认以前我们付出的那些，其实根本就不是爱，而是出于需求啊，出于恐惧啊，出于罪疚啊，出于控制啊，啊，出于内心的匮乏跟空虚啊，我们很极为的不想要承认这一点啊。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功课，就是我们以前给出的其实根本就不是爱。 那除非你体会得出这故中深意，好，否则你不会了解爱的真谛。好，凡是定了弟兄之罪的人，不可能看见自己的清白无罪。但另外一个方面去讲，也就是你如果给弟兄是特殊之爱的话，你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清白无罪，也不可能在上主之前活出那个平安。好，所以这边他讲这个定罪啊，跟这个特殊性、特殊之爱啊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啊。那你越在生活里面琢磨，就可以越是感受到这一块。那其实这个学习哈，一般来说会历经一个走过一个低谷哈，甚至是一个绝望的过程，因为发现你以前所攀附的一些东西都不具有意义跟价值哈，以前以为是爱的，以为有价值的，其实根本都不是啊，会走过那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是这样的觉悟其实很好，而且也非常健康哈。因为认出什么不是，才是那个认出什么是的，那个前奏嘛，哈，就是那条路。